拆毁。那这个时候问题在这里，在经历这个拆毁的时候，就代表你有机会再重建。你如果婚姻都很好，都没有问题，其实你这个人有很多问题，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因为你的婚姻都很好，你从来没有机会来面对面看自己的问题。现在由于这个整个婚姻的这个破灭呢，逼着你要去面对自己的那些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打击，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你能够抓着这个机会，能够从里面学到功课，知道在这一次当中你发现你的问题在哪里的话，那你就成长。如果你找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是对方的不对，都是他的责任，那这一次对你来讲，你没有，根本没有机会成长，因为你没有找到你有问题嘛。那如果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用 grief 跟那个人隔离的话，那对你来讲顶多平平的，就是你没有机会成长，也有可能你就把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就带着进到你下一个关系里面去，也有可能。好，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哈，解释，你对一件事情你怎么解释，其实都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受你的什么影响？受你的信念影响，你的态度影响，你的价值观影响。那他们要对付的就是对付这个，因为事件本身不是主要，最主要是你怎么看它。那这个看法有时候有偏差的看法，所造成的情绪，所造成的行为偏差，那就是问题。所以他们认为你的感情是受你的思想影响，当你的想法是比较消极的时候，你的感情就是负面的感情。当你的思想对事情整个事情的看法是比较仇恨，或是觉得人家对不起你的时候，当然你产生的感情反应都是负面的感情。因此呢，他觉得要处理的是前面这个思想要处理，这个处理好的话，后面跟着就可以处理好。这是这个认知疗法最主要的他的理论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对事件的评估，还有对事件怎么样反应呢？这些都可以学习的，可以学习的。如果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改变他的期待，改变他的态度，你可以改变他的感情。如果你可以教一个人怎么用更合适的语言或是行为来表达他里面的思想，这样也可以改善他的关系。如果你想办法能够把他不适应这一个环境的这些行为能够把它减少，也会改善他下一次再有机会的时候不会再重蹈覆辙。如果你可以把他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做某种程度的改进，也可以帮助这个人从这一次的危机当中能够出来。那么这个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认知感情行为疗法，它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这要跟大家报告哈。第一个信念就是每一个人他有基本的尊严跟价值，这个是人文主义的说法，其实基督教的想法跟这个很近哈，就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他就有他基本的尊严跟价值，不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是因为他的表现，或是他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才有地位，这是第一个观念，这个很重要哈。就是等一下会谈怎么治疗的时候就会谈到哈。他们叫做 inherent self worth。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当上帝造你的时候，就把上帝的形象给你，所以这个是跟你的今生所作所为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上帝造你，把这个形象给你，你就有上帝的尊严，你就有这个地位在那边。所以跟 performance 无关，是你的 being， 所以你表现都好没有关系。这个其实跟小孩子齁，我们在带小孩子成长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齁。很多时候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对小孩子常常把他的 价值跟地位跟他的表现咬太紧，知道吗？所以爸爸喜欢你，爸爸觉得你很乖，你很好，就是因为你学校功课很好。那这个就是 performance 啊、by 哦，跟这个表现咬在一起，所以小孩子就认为说，就是只要我认真读书，父母才爱我，或是我才会被接受，我才有地位，那就把自己这个价值呢，就跟他的表现咬在一起。如果你的父母小时候是这样对你的话，那么现在你一旦你离婚了，或是你婚姻失败了，你的一个很惨痛的就是你觉得你这个人一无所有，一无所事啊，觉得一点价值也没有，因为你的婚姻破掉了，好像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做不好嘛。再怎么样，如果身上有歪，自己就是比不上那个妖精嘛。怎么每天都是跟他在一起的，人家那个中午才一个小时，我对不对？再怎么样都是觉得自己就不对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接纳自己，哦，除了说我自己是很尊贵的，哦，是尊贵的王子或是公主，哦，是上帝所喜爱的，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上帝就是喜欢我以外，还要承认说自己其实不怎么好了，这个很重要，哦，有的人就以为自己很好，啊，就忘了我是谁，哦，你是很尊贵的，是很荣耀的，没有错，但是呢，其实实际上你的人格充满缺点了，啊，We are glorious but flawed， 就是说你不是十全十美啦，这样好不好哈，哦？就是你有缺陷嘛，哦，你有问题，这个很重要哈，哦。承认自己的不完全，承认自己是可能有错的，因为我是人嘛，所以我是人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是尊贵的，上帝给我这个形象。第二个是我是人，所以我不是上帝啊。上帝十全十美，我是人，所以我有软弱，我有不对，我有问题，这个很重要。你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在处理离婚的时候比较容易去看到自己哪里有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观念说我是很尊贵的，我是很荣耀的，那就忘了自己还是有缺点的话，这个就带来盲点，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说你的表现是可以评分的，换句话讲呢，有层次啊，知道吗？现在我们在讲到表现，哦，就是你的表现有高一点低一点，没有说 pass or fail 这样子，就是黑白，就不是说要么就是100分要么就0分，不是啦，其实从100到0之间有很多程度，知道吗？接受这个 gradient 的观念很重要，你的 performance是有可以 graded， 可以打分数的啦，哦，不是 yes no， 不是这样子全然的，哦。第四个就是你的感情是你的思想的产品，哦，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理念，这是他的理念，就是说所以呢，你处理感情处理不了，你要处理思想，你把思想处理好的，你的感情就跟着你的思想走。那当然最近有一本书叫 EQ 哈，哦，Emotional Intelligence， 他有另外一个理论，他认为说感情有时候在思想的前面，所以感情跟思想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啦。我今天跟你们介绍是 Cognitive Emotion Therapy， 所以他讲的是这一边，这样了解吗？的确你的想法影响你的感情，但是有很多很快的感情是在你思想还没有清楚以前感情就先出来，有没有？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哦？那个也对，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建议你们那个 EQ 已经有中文译本嘛，值得看，我觉得不错，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感情，包括正面负面的感情，还了解孩子的感情，还有怎么帮助他们成长，觉得非常重要。那今天讲的是这一边的理论，就是说认知影响感情，这是他们第四个。第五个，你的感情是你的决定，这个很重要。 Your emotion is your choice， 因为感情是受思想影响，你的思想是你决定的，你要这么想，你要那么想，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那这个就给你带来盼望。如果你的感情是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那么你一旦掉到忧伤里面，你就只有赖在那边等他自己好起来，对不对？ You can do nothing， 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如果你的感情你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影响你自己的情绪的话，你的感情的话， 那么至少你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嘛。那个观念就是说，你的感情是你可以决定、你可以影响的，这是第六个他们的信念。第七个，思想、信念、态度、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从小就有这个观念，但是还是可以改变的。So can be changed。啊，你这七个都接受以后，你就可以进行他们的所谓这个认知、感情、行为疗法哈。我现在是介绍到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哈。接下来我们谈到怎么治疗哈。第一个就是你要很注意的记录自己的自动的思想哈。我们的大脑里面哈都有一个好像人家在卖冰淇淋那个录音带，你看看那个是不断的啊，同样的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们的大脑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东西在那里。那种是你不需要刻意什么，它就是会 repeat 会一直反复自动的会跑出来，你要想办法去抓，在你离婚以后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反复的出来反复的出来，那个就是你要处理的，这是第一个齁、哦、你抓不到那没有啊齁、哦、你没得处理，这种都是自动会跑出来的，自动一直跑出来，这是第一个。如果你要找出来，那第二个你要找出来，你这一个思想自动一直跑出来的这款路的思想影响你的情绪有没有，你要去注意。如果完全每次想到这个心情就不好，每次想到这个心情就不好，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有关，这个是问题啦、啊、哦，让你心情不好就是这个想法这个念头、哦、本来好好的一想到这个事情、啊、心情又不好了、哦、这个你如果能找到好，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处理这个思想、哦，当然你发现这个思想影响你的感情有了以后，你就要再来要确定说你这个思想对不对，要处理这个问题，客观的找到证据来支持你的思想，如果找不到你就要对你这个思想开始怀疑啊。好、哦，这个思想对不对，要开始去研究这个思想本身。第四个，当你发现你这个思想跟事实不完全一致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想说，那么我应该怎么想才比较合事实，要用另外一个跟事实比较相符合的思想来取代你现在这个跟事实有点扭曲的这个思想，这个就是要换思想，要把它换过去哈，换过去，然后最后再开始啊来改变整个你这个理念，这是这个叫做 belief， 你的理念哈，理念系统。那用这个方法来治疗呢？一般来讲呢，先要改变这个表面的浅层的 superficial 哈，后来才能够改变深层的。所谓改变表层的，就是说对事情的看法先改变，然后第二个层次才可以处理你的人格的部分，就是你的价值观念啊，你的这个基本信念啊哈。这个是其次可以改，但是那个比较难，所以现在对事情的评估看法要先改变哈。好，那告诉大家有几个哈，这个第一个就是对事情的看法要改变的哈，他们叫做 information process。 第一个就是绝对两分法哈，我叫做黑白两分法。那么这种思想呢的特点就是把所有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呢就分成两个对跟错，善跟恶、哦、成功跟失败，赢跟输，就是两个。那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架构呢啊，相当的影响一个人在面临离婚的时候的一个内心的这个情形。比如说你如果认为结婚是好的，那么离婚就是不好，对不对，就是这样。就刚才我讲那个比较微细的了解，离婚其实对我们来讲有很复杂的关系，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去考量或去接受。结婚是好的，离婚就是不好，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不好嘛，对不对？啊、如果说跟先生的关系啊、就是说孩子的看护权，如果我拿到我就是赢了，如果先生拿到就是我输了，所以就是赢跟输两个，所以在这里就要打的什么你死我活了哈、哦，就是我怎么可以输呢？一定要赢，没有办法考虑说，哎，到底用什么方法对孩子最好，或是到底我跟我先生离婚以后， 哪一个有什么能力，哪一个有什么怎么样来照顾孩子最好，没有办法用那种思想的啦，就是只有输赢输赢输赢，这个就很惨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很少这样两分化的，很多灰色，知道吗？也不是白也不是黑，有比较黑一点比较白一点，这个是 life。 可是你没有这个没有建成的观念，就只有 yes or no， 那这是第一个要改变的哈。这样的人就是很死脑筋了哈。第二个叫做以偏概全哈 ，over generalization， 就是说一次的经验就当作永恒的真理。比如说离婚来讲，先生有外遇，这一次离婚了，所以你就得了一个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男人没有不好色的。那、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当然就很影响你将来敢不敢再结婚了，因为一刀被蛇咬、哦、那犯的错误，思想的错误就是 over generalization。 其实男人有很多种，对不对、哦、各式各样，不能够因为你有一次的失败你就认为所有都怎么样，那个就是以偏概全，这也是一个、这个思想的问题、哦、第三个叫 selective abstraction 或是 selective attention，就是厚彼薄此，对于一件事情呢，常常它有它的光明面跟黑暗面，你没有办法很客观的把它的正面跟负面同时看，你只看一边、啊、你只偏见，你只见到一边、哦、刚才我已经跟你们反复提过，离婚对你来讲常常意义正面负面都有，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的思想只有在负面那边，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两面的，可是你只想到负面的，当然是心情不好了。你没有办法感谢，没有办法以比较积极的来面临这个离婚这个事件，这个就是啊、厚彼薄此哈、哦，你只看一边哈、哦，不看另外光明面不看、哦、第四个叫做 arbitrary inference， 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我本来叫做空口无凭哈、哦，嗯。第一个就是 mind reading 哈，嗯，就是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旦离婚了哈，先生做任何事情，你都想说他就是又来伤害我的。有时候先生不一定，也许他 guilty feeling， 也许他想要补偿要怎么样？比如说离完婚以后，先生在孩子的生日礼物送给孩子一个很大的生日礼物，说他就是用这样来收买孩子要对付我了。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过去先生跟你不好，所以他现在所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对付你吗？这个就是 mind reading， 你一直就是用这样去确定，以过去的伤害过去的历史要来坚持现在他的动机一定是不好，猜对方的动机，这是一个哈。那当然就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互动就很不好哈。第二个叫做negative prediction 哈，就是大祸临头的感觉啦，不管什么事情就马上想说啊，一定完了啦，没有希望了啦，再没有可能去吸引一个男人的注意力了哈、哦，就是把自己的前面现在是讲是 future 看成黑一片，完全以负面来看你的前途哈、哦。第五点要改变的叫妄自菲薄哈、哦，嗯。自己的优点呢，尽量的把它小化 ，minimization。其实你有好多是不错的，但是当别人跟你讲的时候，那个算什么？离婚都离婚了，对不对？那个还算什么优点？那这样看自己就越看越不好。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某一些长处啦，特别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在离婚以后呢，就把长处看得特别小，把缺点呢看得特别大，好像哈哈镜扭曲了。没有真正别人看你怎么看，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一定要这样扭曲，这个带来当然是情绪就不好、哦、第六个就是牵强附会、哦、嗯，我叫 personalization， 别人做的事情不一定是针对你，但是你就敏感，你就认为哎，就是因为我离婚他今天才这样，他这样做就是对付我，就是在讲我、哦、牧师举例就是在讲我、哦，这叫 personalization 哈。 第七个 negative attribution， 这个就是 blaming 哈，玩这个血含血喷人的游戏哈，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办法客观的评估谁的责任占多少，都完全是责怪对方，这是亚当的老把戏哈。亚当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个老把戏，事情发生了，不能够客观的来好好的谈说我的责任占多少，你的责任占多少，都是夏娃惹的祸。这句话就是这个 negative attribution 哈 ，blaming。第八个，最后一个叫 faulty interpretation， 冤枉好人呐、啊，就是别人呢做的事情呢，就把它解释成不好。不管怎么样，那这八个就是在你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过程有问题呢，常常需要有好朋友呢，有耐心呢跟你坐下来呢，好好的指出你这个思想对吗？这个有没有问题？如果你有这个啊雅量，可以听听你的朋友给你的劝告的话，这些东西你挖出去，我们听起来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子。可是，一旦你掉到那里面的时候，有时候自己看不到，拔不出来，需要有好朋友可以慢慢跟你谈，然后让你可以接受。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 belief， 就是这个改变里面的信念哈，跟大家提到六点哈。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在婚姻上面哈，第一个就是 demand love and approval， 要求这个你的配偶，这个已经离婚的配偶的爱跟尊重哈，跟你的幸福的关系咬太紧。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人生很幸福，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先生很尊重我，很爱我，我的人生才很幸福。那现在我的先生离婚了，对不对？他不要我了，所以我这一生就是不可能幸福的。那就是把自己的快乐跟幸福跟有一个先生来爱你，来鼓励你咬太紧。我们必须承认说，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先生很爱你，很尊敬你，你会很幸福，这个没有错。但是说我一生的幸福只有在有一个先生来爱我跟支持我，我才有幸福，这个是两回事。这样清楚吗？哦，咬太死了。其实有很多，你知道很多宣教士，那个我们叫姑娘的哈、哦，一生都没有结婚，过得很幸福啊。那个事实很多啊，不要因为你曾经结婚过，所以你这一生的幸福就只能再找一个先生来爱你，来保护你，来对你好，否则的话我这一生就是不幸的，你就会掉到那种对自己很凄惨的、哦、就是把它咬太死了，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就是这个完美主义、哦、跟控制 perfection and control、哦、就是一直觉得自己需要来完全掌握自己的幸福哈，没有办法承认说，其实啊，婚姻幸福不幸福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让你控制啊。婚姻成功与不成功，不绝对在你的控制下面，有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你可以承认这样，你就不必承担那么大的责任。这个对 yes 很有关系啊。当你自己觉得你如果怎么样应该会幸福的话，那么你一旦失败，你就罪恶感很大，对不对？你就觉得就是我做不好，我搞砸了嘛，是我自己不好。如果承认说人是有限的，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控制，那我们就可以比较 graciously， 比较优美的来接受这个失败，因为我不是全部都需要我负责。第三个，都是你的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责怪。如果这个你当然包括先生啊，或是包括第三者，或是任何别的人，就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责任，这个跟第二个相反。第二个是承担太多责任，第三个是不负责。婚姻的失败都是别人，我只是单纯的受害者。如果你是单纯的受害者的话，那么你很可怜啊，你一点再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改善的机会没有了，因为你是那么无辜嘛，你完全没有参与嘛。你从结婚到离婚呢，你是一个 perfect 的太太，是全世界要挑那个模范太太，你一定是第一名的哈。那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把握的话，当然都是对方的责任，这也是一个常常出现的问题哈。第四个就是 dependency， 依赖哈。台湾话叫做“魔力怪系”哈，就是觉得我没有他，我怎么活下去啊？ 哦，我根本没有可能活的啦。那种观念，这个 over dependency 太依赖哈、哦，嗯，对自信心不够，对自己的这个 reliance 也不够哈、哦，这个是 dependency。第五个就是说，对方哈、哦、是杀千刀的啦哈、哦，哎，他应该哈、哦、天谴哦，应该雷公哦打雷就把他打死在那里哈、哦，这个该死的哈、哦，这个观念带来的就是怨恨了。那我上一次营会讲过齁，这个是不容易，但是这个就是饶恕所要对付的。对方有责任，对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心目中就是一直被这个观念所霸占的话，就是他该死他该死他该死，你也不会快乐，你没有机会快乐，你没有机会再考虑第三，因为你一天到晚就在想，有的人就是离婚以后齁，整天就在想怎么骚扰他齁，24小时，哦，如果他有约会哦，想办法去破坏他哦，哦，想办法把他搞得不成功，然后晚上10分钟打电话一次给他，让他不能睡觉。结果你也没有睡觉啊，不是吗？你为了打那个电话，所以你 ruin both of your life。最主要就是因为你就是很气嘛，过不去。我现在不是说对方有不对，你不应该气他，不应该觉得他应该受阻碍吃亏了。当然，如果对方真的很不对的话，我们会很气。但是如果说已经3年5年了，你还在很气，还在那边整天活着就是为了报复哈、哦，为了报仇来活着，你不会快乐嘛？你的这个自我怎么捡回来呢？上一年我讲过，就是说你现在用恨跟他绑在一起而已嘛，你没有机会得到自由，你怎么办？最后一个，我就是这个样子哈、哦、，This is the way I am。就是很多人就是人家跟他说，哎呀，你即使齁你这一次已经离婚齁，有一些你可以改一改啦齁，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坏齁，这是这个他说什么父母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改不了啦，但这个就没有改善的机会齁。那这些是理念的迷失啦齁，所以我已经把矫正认知偏差跟澄清理念迷失讲完齁。好，我们讲最后，我希望如果我们这些观念可以做某种程度的改变呢，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我要学习，我要从这一次的失败当中，我一定要学习，学会很贵，学会很贵，如果又没有学到就划不来。我想离婚对任何人来讲，先生太太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 loss， 很大的损失。当然在婚姻的时候已经很痛苦的情况下，离婚好像是对那个痛苦是一个解脱，没有错，但是对整个人来讲还是一个损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父很惨痛的学会，我们一定要跟上帝说，我要学到东西，这个态度、就是、I got to learn something， 这样子你就有机会 grow， crisis 就变成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我们叫危机，不只是危还是机会。第二个就是一直气对方的问题哈，希望你能够从恨对方当中得到心灵的释放。什么时候得到释放？什么时候你得到自由？让对方走，其实也是让你自由。更好的是，有一天你听到他另外结婚了，你可以为他祝福，这是最高的释放。过去你伤害过我，我们的婚姻失败了，我希望这一次你的婚姻不要再重蹈覆辙。在上帝的面前，你能够真诚的为他求神的祝福，那你是真的成长，不简单，这是很不简单的成长。最后一个就是上一次的失败，你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你的完整的自我，你才可以再奉献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一段时间不要缩短，希望你好好的独处。这个独处跟孤单是两件事哈。Alone is not necessarily lonely。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给你们参考，他说齁、哦、你在你的房间齁、哦、或是在 office 有一个大玻璃齁、哦、你自己一个在房间，那你从玻璃看外面的街道，如果你看到的是街道上有车子的话， you are alone。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不是街上有车子有人，你看到的是玻璃里面有你的影子在那里， you are lonely。很有意思齁、哦、你想一想，所以 一个人在房间，这个是独处，知道吗？ This is alone。 那 alone 是不是 lonely？ 那就看你看到什么。如果自从你离婚你失败以后，你整天你的思想什么，就是我我我，那 you are lonely。 你先学会 alone， 难道你看到的透过这个玻璃，你看到了还可以看到外面有世界，那么刚才我讲的 recatharsis 那个机会就等到你这个我已经恢复了以后，准备好我们还要再出去到这个社会。再婚是一个可能，也不一定会再婚不可，但是你可以重建你的生命，你这个浴火的凤凰可以飞到天边。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点时间，我们可以跟许多弟兄姊妹有关我们婚姻失败以后，我们怎么样来了解，我们怎么样来恢复。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你所爱的，你创造我们，你甚至为了我们牺牲你生命的代价是在十字架上。可是当我们生命婚姻失败以后，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一直自责，一直看不起自己，有时候我们对过去的伤害难以释怀，以至于我们被怨恨所捆绑，没有办法，我们自己也得不到快乐，我们也没有办法再重建一个健康的人生。主耶稣，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一次的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我们从怨恨当中可以释放，可以祝福，我们在独处的当中，我们跟主你可以更加亲近，我们也可以逃离自我的环这个牢笼，可以看见玻璃外面其实还有漂亮的世界。当我们恢复以后，帮助我们有这个勇气再出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